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姚贝拉未眠。今天呢，想要和大家聊聊我自己的原生家庭。上一集稍微有谈到我和妈妈之间的关系，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聊我和我父亲之间的相处，以及我如何转化自己的情绪风暴。那今天的话题会有点沉重，除了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，我其实很少谈论自己的父亲。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跟我的父亲非常的疏离，但这种疏离其实带有很多复杂的情绪。在我出生有记忆以来，我爸妈的感情就不太好。我爸爸呢是会酗酒动手的类型，小时候有许多画面啊，其实都是现在新闻上面你会看到会听到的，很可怕。那我爸爸不会打我，可是会对我妈妈动手，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保护妈妈，并且觉得我爸是一个很可怕、情绪很暴躁的人。那同时呢，我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大人一点都不可靠，我需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当然，我爸爸妈妈对于教育、养育我都是非常供应的，只是在情绪上，我从很小就知道我必须要快快长大成熟，当一个懂事的小孩。在成长的路上，我爸爸都是在这种无限循环的喝酒、争吵、发酒疯的状态中度过。在更早以前啊，社会上其实是没有目睹家暴儿这个名词。长大后，我只要碰到类似的人，甚至看到类似的新闻案件，都会唤醒我心中一块没有办法面对的空缺。那这个空缺会伴随着身体情绪，常常会将我拉进黑洞里，不能平复的一种惊恐状态。我想有过类似经验，甚至是其他形式的创伤症候群，都能理解这种情绪。它影响到你的大脑，还有身体运作，只要一触及，就有可能让你整个人陷入一种瘫痪，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把自己拉回现实。今天呢，就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当你如果也有类似的情绪风暴的时候，可以练习用哪些方式唤醒自己的意识，让情绪逐渐的好转。第一个练习，分辨不正常的互动关系，隔离让你感受不好的人事物。有很多不舒服的人际关系互动，不是当下就可以觉察出来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而被刺伤。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中发现有些人会长期的用言语、精神、肢体控制你，不尊重你的话，首先你可以告知你的不舒服，告诉对方请不要再这样。假使对方仍然不改进，你要选择先隔离这些令你不舒服的人。这个练习主要是为自己发声，不论对方是否改变，都要练习在不舒服的当下第一时间让对方知道。我在练习这个步骤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有多少时候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当下不舒服。这个练习其实是在帮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界限，什么是自己接受与不能接受的，也就是个人的价值观。当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才能有意识地进行到第二步，也就是表达你的不舒服。正确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哦。常常我们一时压抑自己的不舒服，长久下来会使身体承受许多压力，直到有一天可能因为突然的一件小事就会让你整个人精神崩溃。在这边推荐大家一部电影《抓狂管训班》，这是一部讲述一个平常看起来温文儒雅、待人都和和气气的男主角，他在飞机上意外的出手打人，进而被法院判决要进行30天的愤怒管理特训班。那负责对他进行愤怒管理的医生说了一段话，让我很有感触哦。这个医生他比喻愤怒分成外暴型跟内暴型。通常我们在超市啊看到那种外暴型的人，他可能会因为收银员不收他的优惠券，然后就立即暴怒，对收银员咆哮。而内暴型的人啊，就是平常他都不会乱发脾气，也不会表现他不开心，一直到等到内心压力再也承受不住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会拿枪疯狂扫射超市所有的人。 我仔细想想啊，我发现我的愤怒好像是内爆型，常常有话但是不表达，等到再压抑不住的时候，就会在言语上大爆发。那种爆发的程度啊，好像要和对方与时俱焚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有时候会吓到朋友，诶，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么大的反应呢？其实愤怒是很正常的情绪反应，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如何了解自己的边界和需求，并且正确的表达我们的愤怒，双方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。第二个练习，滋养你的内在人格。在滋养内在人格上，我发现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是否真的认识自己。这个社会上比较鼓励的是竞争式的文化，不论是成长教育、职场文化，我们好像都是被一种追求卓越的社会氛围推动着。好像你要达成什么样的成就，赚多少钱，你是不是有结婚生子，是不是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事业才叫成功。在我的成长历程中，其实不太鼓励那种没有任何目的，只是单纯想做、单纯想尝试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因为一次的催眠经验，我开始有意识的发现，我好像从来没有去好好的认识、滋养我的内在小孩。在这个体验中，我与5岁的我、10岁的我、15岁的我相遇，并且我开始去练习不同时期的我，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爱好，其中是没有任何目的，没有绩效表现，单纯练习用玩乐的心情去尝试有兴趣的事物。举例来说呢，5岁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，但又很有勇气、很有主见的孩子。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体验到太多拥有物质的状态。我记得妈妈曾经对我说，你小时候很勇敢哦，那个时候我跟你爸爸吵架被赶出家门的时候，只见你回房间去拿了存钱的小竹筒，转头回来对我说，妈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于是当现在的我问5岁的我，你想要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想要拥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接着我就带着5岁的内在小孩去了玩具用品店，在那里让他挑选他喜欢的东西，告诉他喜欢的东西可以买下来拥有的。透过这些滋养内在人格的练习，我开始看见自己的需求，发展出自己真实的个性与喜好，理解自己的样貌，并且接受喜欢上自己。那关于滋养内在人格的更多练习，未来有机会再做一集和大家分享。第三个练习，记录生活。透过文字书写、相片、影片等工具，记录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，并且给自己正向鼓励。创伤的反应分成战、逃、僵、讨好的类型，不论是哪一种，每当现实生活把你带入情绪重现的时候，这些创伤的反应可能会让你跟真实的自己越隔越远，有时候甚至会让你陷入一种黑暗的情绪风暴，让你不能正常运作。记录生活这个练习是要提醒自己很棒，不论如何都在进步的路上。也许你是不想起床却还是起来为自己煮咖啡，又或者在职场上面碰到不可理喻的人，但还是选择理性沟通。不论事情的大小，记录生活可以有意识地认识自己的情绪反应模式，并且调整修正，看见自己的成长轨迹。那以上三个练习其实并没有分前后顺序，在我自己实际操作之后啊，发现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当你越知道自己的边界，鼓励自己勇敢发声，体验各种想要尝试的东西，了解自己喜欢与不喜欢什么，并且在下一次情绪风暴的时候，拿出生活记录来提醒自己很棒，我们都有在进步哦。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整合内在人格，缩短现实生活与真实的你之间的差距。最后，我想用一个和爸爸的小故事总结。 我还记得小时候有几年的暑假，我爸会带着我和我哥一起去游泳池游泳，是爸爸教会我如何游泳的。一直到现在啊，我都很喜欢水上的活动。有一部分的我很感激他所教会我游泳，让我可以去享受大海的美好。另一部分的我遗憾着这是我们仅有的美好童年回忆。我想说，在长期言语或者是家庭暴力中长大的孩子，辛苦你们了。我们之所以感到受伤，也正是因为我们是如此爱着自己的父母。不论如何，都要给自己正向鼓励，拥抱那个受伤的小孩，告诉他你真的很棒。转化情绪风暴的这段路也许很长，但相信我们都可以重建自己，让自己有力量的向这个世界展现善意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姚贝拉一位眠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